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阿牛哈塞哟，打开话匣子，韩国趣事聊不完。我是兰妮，
我是索尼克，收听韩国话匣子，带你哈韩零时差。
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国话匣子。哇，今天又要来跟大家聊一下最近韩国很夯的时事哦。我发现其实我们其实两个礼拜前才聊过这个娱乐圈的大消息，就是韩少熙认爱柳俊烈，然后那时候变成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一对恋情。没想到呢，就在就是这个周末他们就正式宣布分手了，快到有点就是措手不及。我觉得还蛮扯的，因为其实这个新闻的热度啊，在这过去这两个礼拜就是一直在延续，因为他们是三月中在夏威夷约会被拍到吧，然后就开始各自在什么 IG 限动放话啊，然后又有什么经纪公司出来灭火啊，什么就中间就是每天都有新的进展，结果没想到就是短短的恋情曝光两个礼拜就结束了。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快了吧，我觉得索尼克觉得嘞。
但是我本身是感到高兴的，就是因为女神韩少熙又恢复单身了。但是我觉得也因为他们吵这个恋情的事情，我才突然觉得说，哦，韩少熙这人真的很率直，就是感觉他有什么话都会直讲，你知道吗？然后可能他就先就是 IG 发个限动或什么，然后立马删了，然后我就跟我朋友就讲说，这样像这种立马删的绝对都是他本人发的。就是因为有些明星那不是经纪公司管控他的 IG 账号嘛，都会发一些比较官方的或者是比较就是公式化的那个言语，但是我看那个韩少熙的那个限动，我觉得应该都是他自己发的，就是我觉得还蛮真性情的，然后就在旁边吃瓜吃得很爽。
我觉得真是有点扯，因为这个消息其实很多都是经纪公司事后才出来灭火，然后都是本人先在 IG 放话，然后而且他们就是很常用一招是先 po 先动，然后立刻就删了。但你当然 po 了当下就早就被
对对对
你那上万人追踪了，早就被大家看到，然后大家截图什么的。所以这次他是先发了，他在他的部落格先发了一个那个之前女星妮可基曼跟阿汤哥他们之前是结婚离婚嘛，就把那个离婚之后的一个梗图 po 在他的部落格，然后就是。意思就是大家就猜测说，欸，是不是分手？但是这次经纪公司很快就出来说明，就说，欸，的确是已经分手，然后就是各走各的路。但是原因是什么？其实大家现在只是猜测，就是而且是谁先提出分手这件事情也没有公布，只是大家怀疑，就是因为韩少熙有在他的部落格回应粉丝啊，就说，他个人觉得应该要对粉丝交代一些事情，所以他就是出来讲话。但是那个人呢，他就说那个人是希望说，就是不用出来讲什么。对，就是他那个人觉得不需要讲什么，大家过段时间就会忘记了，所以就猜测说是不是两个人对于恋情这件事情就是意见不合，才会导致这个分手。我觉得也是蛮有很大的几率啦，因为谈恋爱如果是热恋应该就是都很甜蜜嘛，但是因为他们被曝光之后就会变成太多舆论攻击，然后两个人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就是当危机来了怎么处理才会看到人的真面目嘛。所以我觉得韩少熙会不会之前也没想到柳俊烈是这样的个性，然后事情出来才发现
感觉好像潜水一样消失。
对对，就是
找不到人。
他可能才想说，欸，原来柳俊烈是这么没有，就是没肩膀嘛，怎么根本都没有出来对外说明，然后都是女生自己在那边讲。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这个事情才发现男生是这样的，而且我感觉他之前本来还想跟对男，就是帮男生说话，因为他的那个 po 文里面曾经有提到说，选择对象并不是以长相为优先考量。我想说是不是因为大家攻击柳俊烈不是很帅，所以他还帮他解释说他不是看长相的，结果也不是长相问题，是个性的问题。
所以有反向。 认证，就是韩少熙也觉得他长得不是很帅，真的
也
这
是。
感觉。对，但我真的觉得，就是就我旁观者吃瓜来想，我一直觉得是柳俊烈一直不出来讲话，就让他们两个女生在那边吵，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也觉得好像有点没担当。然后，但
对。
就他现在宣布分手，就是。我觉得好像也有点侧边认证，就是韩少熙很不满，就是柳俊烈这样子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这在这爆发这个期间以后，本来从力挺，然后就立马转念说，哦，我就决定切断这个感情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因为他们如果照他们自己讲的时间表来看的话，他们如果交往，他可能也才可能3个月的时间。3个月，你要说应该还在互相了解，或者是说还在热恋期，应该都还是一切都有粉红滤镜在。结果立刻就变成这样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不知道他们后来是怎么样，就是是不是也是像柳俊烈对惠莉那样，就是以不联络当做分手来处理。还是说他们的说法是要冷静一下，因为这个就是又回到像是他跟惠利是怎么样的分手嘛？因为不是大家都觉得说他们没有就是真正说好这件事情，就女生以为要冷静一下还要再谈，结果男生是觉得已经分手，就是那个认知的问题，我觉得就会变成说，如果是韩少熙这次这么决裂，就是觉得说就是断了。那可能就是没，就真的是分手。但我也猜测，就是有一种可能是台面上说分手，然后私底下再继续偷偷恋爱，会不会只是一个烟雾弹？对，所以这个就很难讲，因为我觉得男方到现在一直都不出来讲这些话，就是很奇怪，他一直都不面对。而且他那时候从夏威夷回来的时候，先出席了一个时尚品牌的走秀，就是那种嘉宾，然后在那个媒体要求他比爱心的时候，诶，他还拒绝，所以那一次也被媒体电得很惨，就是标题写说，柳俊烈只对韩少熙比爱心，就是很酸的去讲这件事情。我那时候也是看到觉得很好笑，觉得说，哇，你真的是就是有点不敬业，因为韩国艺人出席活动比爱心是必备的，而且还要比各种爱心，有脸颊爱心、的手指爱心，还有大爱心，就是每个人各种爱心都会出现，结果你就是臭脸不比。然后那时候觉得哇，他真的就是很做自己。结果没想到现在被爆分手之后，我就是在看想说他什么时候还要再出席公众活动，会不会再被媒体再追
我
问？
希望这压力给到 D-SIR，就是他们打算现在就拍一下，看有
啊，
没有后续。很
对
好奇他们到底是真分手还是假分手。希望我个人是希望是真分手，
啊，
因
可
为
是因
韩少
为
熙身为一个女
哦。
生，不应该接受到这种待遇。
是因为很多人现在就是说啊，有一派就是支持韩少熙说，对，没错，他做的对，就是不要再跟渣男一起交往了。但是有另外一派粉丝是反而去惠利的 IG 留言攻击，就说是他害他们分手的。所以现在就是，其实我觉得各自的粉丝都有各自力挺的那个理由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尊重各个粉丝的看法，因为事实是怎样。其实也没有人真的是说得清楚，因为到现在一直都是雾里看花，就是这3个人到底是怎样的那个关系，然后就是一直都是各自放话的这种态度嘛。对，可是因为他3月初在他们恋情爆发之前就已经传出韩少熙跟柳俊烈要接拍一出新戏，而且那一出戏是漫画改编，如果要拍的话，韩少熙会演一个吸血鬼的角色，然后柳俊烈会演一个穷画家的角色，结果现在分手了呢，不知道会不会再接演这一出戏？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大家会一直看戏，就是对啊，你们之前如果要合作，然后现在那是谁要退出吗？还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拍戏毕竟还有一段时间嘛，会不会等到那时候大家有冷静下来，觉得说反正呈现演员的专业，就是恋情是恋情，拍戏是拍戏，也有可能，对啊，我就觉得
如果
蛮
他真
好
的
奇。
拍的话，我会还蛮想要看，就是抱着吃瓜的角度，就看他们两个在剧中是怎么表演。因为我觉得应该在现场应该挺尴尬的。如果是他们真的
对，
分手的话，而且又闹得好像也不是挺好的，就感觉闹得挺难看的。这样子到现场应该会有蛮多花絮，我特别想看他们那种拍摄 花絮。
对，可能在读剧本的时候，2个人要隔开或是什么的，就
对对
是
对对对。
对，这个很悬疑。但是我就觉得很妙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交往的过程已经这么的 drama 了，不知道在这个爆出分手的消息之后，会不会下礼拜又说，其实复合了？我觉得这我也有可 可能，因为他们这个真的就是感觉交往跟分手都没有什么特定的原因，然后好像很突然的那种感觉，突然交往，突然分手，会不会就突然复合？我觉得经纪公司如果已经出来挡的话，我觉得他们应该要管管他们的艺人，因为这次还是要去经纪公司有说，就是跟粉丝道歉，然后会管理好自己的艺人，因为他感觉就是韩兆基比较不受控嘛。那如果他之后又如果为了商业利益的考量，因为他已经有几个代言没有续约了，所以我觉得他
对
们
啊，
有感觉到那个危机感，因为他什么烧酒，然后还有那个一些就是什么哦银行什么的代言，就是都没了，所以这
韩少
个。
其实代言太多了，
对，
我
我
觉得
觉
应该
得，
有些品牌会顾虑到就现在这个话题，因为也不是说很好的正向的新闻，那有些品牌
对，
可能会怕伤害到自己品牌的声量，所以就会
嗯，
就可能就不续约。我觉得对公司来讲影响最大嘛，韩少其那
真
么原本那么赚
的，
钱，
对，所以我
对。
觉得他最好还是暂时先乖一点，就是为了商业考量，然后为了公司着想的话，他如果可以，他听得进去的话，就是先不要再做什么任何的举动，就好好拍戏吧。我觉得这样子应该就可以把这个消息平息下来，因为我觉得其实粉丝也不是不能接受偶像谈恋爱，就是最近也有偶像恋爱结婚，像Super Junior 的立旭最近就宣布他要跟这个交往然后4年多的这个女友哦要步入礼堂，算是 Super Junior 现任成员里面的第一位。对，而且我才发现，哇，立旭已经也38岁了，他们出道20年了，所以我觉得偶像已经都快要40岁，粉丝已经可以接受他可以结婚了。然后像那个东方神起的昌珉也是之前也结婚，然后BigBang 的太阳也是结婚。我觉得偶像谈恋爱结婚这件事情，粉
当
丝已
爸了，
经对已经可以祝福了。可是如果你是这种很负面的情况，就是交往跟分手比较会被挞伐。我觉得大家还是蛮双标，就是会看你是什么原因，你有没有惹毛粉丝，或者是你有先安抚粉丝，就是我觉得这个就还好。所以立旭结婚这件事情，我看到大部分都是祝福的，就没有什么黑粉去攻击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还好。但是韩少熙这件事情，我觉得假设他之后再交往另外一个对象，是形象不错，然后或者是说比较没有这种负面的消息的话，我觉得粉，说不定粉丝也是祝福啊。这个就是要看之后的发展这样。对，所以这就
但
是
我
目
觉
前。
得应该偶像结婚粉丝不骂了，也还有个原因是，可能那偶像是已经就是出来很久了。如果是刚
哦。
出来的那种新生的偶像的话，我觉得应该粉丝还是不接受的比较多。因为
对。
像 SJ 啊，然后东方神起，他们都是出道好久了，我估计就是脱粉的也差不多脱粉了，然后现在只剩死忠的，所以他们是真心真希望他们在一起。
那我觉得
我个人想法，
当然
对。
你不能在正当红或是刚出道就闹这个事情，因为其实后来也有几个男团成员就是被爆什么啊劈腿啊，或者说什么跟女友分得不好这种，就立刻就回啦。就是你才刚出道就
对
惹这种
啊，
事情，你根本就不用混了。但是我觉得经纪公司就是要把关，像就是那种十几，他们都是那种十几岁就出道的话，之前偶像是根本就是不能被发现谈恋爱嘛。那现在已经可以容许到你可能过了30几岁谈，好像大家可以接受。可是我觉得男团因为女粉比较会排斥嘛，那如果
对。
是女团的话，我就想说那些男粉丝应该也是会，因为我觉得那些如果女团的粉丝也是那种。比较怎么讲，可能不会像男团的粉丝那么的激进，但是我觉得男团粉丝的那种，因为他们如果是喜欢那个女团，他们也是花很多钱在支持这个偶像，也有可能就会怎么讲，就不再买单，也有可能，就是我觉得男粉丝的那种支持度也是会要很小心维持，所以就是之前有新闻说少女时代的成员平均年龄35岁，到现在也没有那个结婚的人，只有几个有传恋爱，像那个秀英。秀英就有跟那个郑敬浩嘛，就是跟另外那个演员，他是有
但他
在
们爱
交
情
往。
长跑很久了，但是我
对，
看其实大部分都是还蛮支持的，就是
对。
就算是粉丝也是支持，我觉得这个还算不
但是
错。
你看其他的，基本上没有传什么绯闻，就是像泰妍，她后来都发 solo 单曲，但她好像也没有跟谁谈恋爱的消息。对，然后其他的，对，基本上我觉得女团成员都还是要很低调，因为我觉得他们还是要有那种维持女神的形象，就是你要让那些男粉丝要有觉得说，哇，我的女神还是就是
有之前论文不是跟李圣杰还有谁谈恋爱的时候，那个时
哦，
候就是不是
你有心
就
碎。
是 没有，我这时候就是不怎么看他的戏，
你
因为
看
那时候
吧，
就，
真的。
对，但是我不会那么激进去那种攻击别人，就顶多就是有的时候我就可能就注意力转向别人这样子，我觉得当偶像多少都会有一点，就是必会说的要就是恋爱公开这件事情，对，但是韩国的话，如果演员的话，我估计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演员毕竟跟偶像是不同层级的，
我觉得
所
如
以演
果
员。
两个人的形象都很好，然后也很受支持，就像玄彬跟孙艺珍，他们现在已经结婚2年了，然后也生了小孩，之前还传出好像怀第二胎之类，我觉得大家是很支持，很恭喜，觉得说哇，就是很登对，然后好想看他们小孩长怎样，就是他们现在也是还是没有让小孩长相公开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两个形象都很好，然后的顶级演员的话，大家是支持的。但是当然说不能传出这种比较负面的消息去公开的。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大家粉丝还是有长眼睛的啦，就是会看那个什么样发展。就是，但是还是要很小心，因为我觉得韩国这种酸民太多，舆论的那个风向啊，就是会很容易这样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对，我们再看看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对，然后最近呢，韩国其实还有几个时事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像索尼克最近的那个在韩国。喝的饮料贡茶
韩国
在
最
韩，
大的连锁奶茶品牌，
对，最近听说推了一个很奇怪的饮料，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那个辣炒年糕，但他把年糕换成那个珍珠，就辣炒珍珠奶茶。就是我一开始还想说，是不是因为4月1号愚人节快到，所以是故意出这种梗图之类？因为他们还没上之前有先放啊 IG 嘛，因为
对。
以前贡茶的习惯也是会就是在4月1号出一个很奇怪的梗图，就能让人家以为说好像真的要出那东西，实际上没出，我以为是炒新闻，但没想到它是真的还上市，就是真的有卖这东西。然后我心里想说，啊，贡茶怎么？因为我其实就是如果有在听我们节目的人就知道，我其实对韩国贡茶非常不满，就是他们出的那个新品啊都很没诚意。然后我一开始就觉得说他是不是能不能换新花样，就没想到这次一换就换这么跳脱的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还蛮难接受，因为它除了有原味版的那个辣炒珍珠以外，还有麻辣烫版本的，就麻辣辣炒珍珠。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还蛮好奇的这样，然后我就去网上搜，就是好像反应都不是很好，就是大家都觉得那个味道很奇怪，但它那个辣炒珍珠不是放到奶茶里面，它是做成一个隔板，就感觉你可以边喝奶茶，然后可以边吃小料，就边吃辣炒年糕的那种感觉。对的，那你能想象那种味道吗？就是你，
我觉得，
在喝奶茶会想要吃辣炒年糕，我就是觉得这怎么连上？
我觉得分开吃，就是我买一碗麻辣烫，或是买一碗辣炒年糕配一个蒸奶，我就可以接受。可是你把它
对对对，
弄在同一杯当做配料，我会觉得有点太奇怪了。而且我们刚讨论珍珠在制作过程就应该是甜的，就是那个珍
对，
珠不是没味道的，
要
然后
泡
变
糖
成。
水。
对，那你又珍珠又甜又咸又辣，我觉得那个太复杂的这个口感，因为如果是年糕，它年糕本身没味道嘛，所以我觉得年糕吃辣炒年糕 OK，可是珍珠本身已经有味道了，这样我就觉得太复杂，我觉得那个吃起
味
来
道
会，
会串到。甜，然后再加上辣，然后你觉得很奇怪，而且它那个杯子啊，就是你如果去那个韩国的那游乐园，就是有个很人气的产品，就是金米花，然后下面那一层是那个可乐，我觉得它是设计是几乎是一样的，就
就
它
你
可以让
们
你
同一杯，
边
对。
吃，对，但是我觉得金米花配可乐，我就觉得还蛮搭的，就是你炸鸡配可乐嘛，是很合的，但是辣炒珍珠配奶茶，我就是觉得是连不起来，我觉得这
而
个
且
我
我会
只。
很担心它放在上面，如果那个麻辣烫是滴，就是漏下去，那我的奶
啊，
茶不就
对，
变成辣的吗？就这一点，我
如
觉得
果
我
整
比
杯
较。
毁，
对，那杯饮料我就没办法喝了，因为你说如果是 炸鸡跟
对，
可乐，至少炸鸡是干的，就是不会有沾到那个汤汁。但是我觉得那一杯拿着在路上走的话，我会很担心它如果流到
哦，
麻辣汤汁流到我的奶茶，我就不敢喝了。我觉得啊，天哪，这个我觉得这应该真的就是炒话题，因为它现在它只有3家，明洞啊、宏大跟首尔大的分店，它会在4月1号卖。然后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期间限定炒个话题，这个应该不可能变成
对，
常卖商品，这个太夸张了。
我希望它不要常卖，因为我看新闻上面他们好像说是因为最近很多中国的大的 的奶茶品牌都进到韩国，就像
啊，
喜茶跟茶
对，
百道都
嗯，
进来韩国了，所以他们就感觉到挺紧张，因为原本贡茶也是台湾的嘛，就是中华
嗯，
圈比较有名的品牌，
对，
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哦，好像有点压迫感，所以他们必须要出什么迎战或炒个话题这样子。
嗯。
但是说到那个喜茶跟茶百道，我个人就有去吃，就是其实真的就是韩国还蛮多人去排队的，就是因为
哦，
喜茶之前那个中国就最大就是最有名的那种高价奶茶，然后
嗯
它比较有名是那种果茶系列，然后还有它的那个 cheese 奶盖，
嗯，嗯嗯，
对，然后他们这次就是把那个就是他们最火的那个多肉葡萄的那个产品，就是也带来韩国，就是让人家就觉得如果是韩国人来吃的话，就觉得哇，小料怎么那么丰富？就是
嗯，嗯，
因为如果喝过韩国的奶茶，就觉得它里面没有什么料，就顶多就
对。
珍珠、野果，然后就这几
嗯，
个，几个在变来变去，然后果酱在那边搭来搭去。但是中国的奶茶，他们就很多料可以选，像他们那个多肉葡萄里面的那个葡萄肉是真的果肉，然后非
啊，
常多，就一吸满满
嗯，
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那种小料配起来，而且它的那个 cheese 奶盖啊，就是真的很厚很稠，不像韩
嗯，嗯，
国贡茶的那个奶
薄
盖很
薄一
稀，
层，
有没有？稀又又稀又薄，就每次你就我以前贡茶那刚出来那个奶盖的时候，本来去点，我心想这是奶盖，就很薄，你知道，然后又很稀，它不够浓稠，然后你就如果喜欢喝奶盖的话，再加料再点一个奶盖才能到那个一般台湾喝的那个奶盖的厚度，然后就觉得很没什么。然后现在喜茶跟茶百道那进来，我估计可以打趴一下，就让韩国人知道什么叫中式的奶茶，就
对啊，
是
因
我
为。
觉得它是一个差别化，对。
对，因为台湾其实现在，其实你刚刚说那些料，台湾是很早以前就有了嘛。然后台湾饮料真的是也是目不暇给，就是任何像你刚刚说那个葡萄的，我就记得台湾有一家叫马古茶坊，他很喜欢加这种，就是他的饮料比较像是甜点，里面加很多种料，除了像葡萄这种啊，还会像夏天就是会加芒果颗粒在里面，那个喝起来也很不错。对，就是那种都是很有。比较有话题的，然后台湾最近的话比较流行的就是在饮料里面加荤桂的店家越来越多了，然后甚至像有一家叫一木日，也是最近比较红的店，它是还出了一个台湾奶茶，就是加了超阿贵做成的那个 QQ 圆这种感觉，就是现在我觉得大家求新求变到一个已经料其实可以加的好像就这些了，就是加芋圆啊、珍珠、野果、哦、杏仁冻、茶冻。哦，什么就是各种冻类，只要可以做成这种 QQ 或者可以吸的东西，台湾的厂商都会愿意开发。然后超阿贵算是就是这，只现在目前我看应该是只有一木日在卖，我就觉得也很好奇，因为我就想说这跟奶茶的味道不知道搭不搭，因为超阿贵感觉是咸的，如果在台湾吃的话，一般都是里面会加那个什么萝卜丝嘛，所以我就也很好奇，就是。我觉得大家也是为了竞争太激烈，一定要想出一些噱头。就像提到超阿贵，就会想到必胜客之前出了一个超阿贵披萨，所以他的那个披萨里面做成真的做成一个乌龟的造型，然后里面还放他的面皮有芝士的夹心，然后中间的料就是那个萝卜丝的那个超阿贵，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因为每次必胜客都很喜欢做一些有的没的披萨，就说会惹毛意大利人，就是又把披萨乱搞。然后像这次贡茶出这个麻辣珍珠奶茶，就有看到那个台湾网友留言说啊，那个现在终于了解那个意大利人的心情了，就是恶搞台湾的珍珠奶茶。对，所以我觉 得我
对，
这个真的是很妙，就是但是我觉得尝鲜，如果有些人是为了就是。比如说网红去拍有抢流量嘛，所以他一定是可以制造一点话题，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好不好喝可能是其次啊，主要就是那个视，我就是觉得视觉的冲击感是可以让它造成话题的一个原因，但是基本上不用期待它是不是真的很好
对，
吃
不
或
要
是很
期
好
待太
喝。
好吃，因为我看目前评价都不是很好。然后刚说的那个小料进化，就最近韩国开始知道要把布丁加在奶茶跟咖啡里面，就
哦
是他们就突然发现有布丁这个小料，所以最近还有一些咖啡厅啊或奶茶店，就是会有布丁这个品项，我是感觉到非常欣慰，就是他们突。 突然脑子里现在才想开要把那个布丁放到那个饮料里面。
哎，可是
所以现在
他们
有些
是买现成的布丁吧，还是自己做的？
对，他们就是有现成，他们可能找生产线做的，因为现在比较红的是他们是有加那个，就是找那个焦糖布丁，就是比较好吃一点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上面有一层焦糖，要不然台湾以前好像有的会用统一布丁嘛，才有那个焦糖。
对，台湾标榜会放一整颗统一布丁进去奶茶。
哦，对对对对，因为我有些比较便宜的奶茶品牌，就是这种手做布丁就没有焦糖那一层，
对对对，
有点可惜。
嗯，
对
对。
然后现在有些咖啡，韩国的连锁咖啡就看有布丁的这个选项，然后我看好评还蛮不错，希望
是哦。
这布丁的，希望这布丁的小料普遍到所有韩国的奶茶店，因为现在韩国贡茶还没有想到要加布丁，所以我希望韩国贡茶可以看到他们可以抄一下，就是加个布丁奶茶，因为我以前还蛮喜欢喝布丁奶茶的。
欸，可是要看韩国人的那个习惯，因为我觉得像台湾人很习惯吃统一布丁啊，就布丁对我们来讲，就是果冻布丁、豆花这种，就是这种口感的东西，台湾人是喜欢的。但是我不确定韩国人接不接受，把这种东西加在饮料，就像我们可能不能接受珍珠变成麻辣，就是我很好奇韩国人的接受度。因为我会觉得食物就是该这个该单吃呢，还是可以加进去。我觉得台湾人是比较习惯已经可以布丁加进去，这已经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会这样，因为这种成本是算是比较高的啦。就如果台湾要卖，
对对对，
标榜统一布丁奶茶加一整颗布丁进去，他就会卖比较贵。
嗯，
我就是想说，诶，韩国的如果是这种布丁，不知道，
因为韩国人也蛮爱吃布丁的，因为之前像什么 Tucson 或是星巴克，他们都有出那个布丁的那个单品，就甜品里面的布丁都还卖得很好。对，所以我想说应该接受度应该会蛮大的，如果他们没有做太难吃的话，没做太难吃的话应该还 OK。
对，
所以我就因为也是看到这有布丁的选项，然后之后我也要去买一下布丁奶茶，这样子去那个咖啡厅买。
对，真的，对啊。然后最后再跟大家聊一下，最近韩国还有一个时事，就是前阵子韩国的公车呢，就是大罢工，算是他们12年来第一次，因为还谈判那个薪资跟那个待遇要这个谈判破裂，所以他们就罢工。可是呢，他们偷偷只罢工了大概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落幕了，因为他们后来谈成了这个薪资加薪的这个幅度。但我想说，对韩国人来讲，其实公车罢工算是也蛮严重的吧，跟地铁罢工比起来也，
对对对，
也是一个大事情。
对，因为公车就是很多人就是上班通勤然后上学都会搭的，就是他们刚罢工的前几天就是交通就是有点大乱，因为全部人都挤上那个地铁。所以地铁站就是非常多人整个爆出来，尤其是二号线，二号线本来就已经很爆炸了嘛，然后现在因为公车搭不了以后，然后大家就去挤那个地铁，然后就我看到新闻，很多人去拍地铁站那个画面都是的，但是就是后来也比较后面几天比较和缓，然后我还看到有新闻，就是有人拍，就是拍到那个公车司机，他虽然在罢工期间，但他还是有把公车开出去，然后只是在那个 B 卡的那个地方贴一张纸，说现在是罢工期间，请不要刷卡，就是他们不想要给那个公车的那个公司赚那个钱，所以他就是免费搭公车，但是班次有变少。但是我有同事有搭到那个不用钱的巴士，他们就觉得好像也可以，就顿时就很支持那个司机罢工。所以我觉得那观感不一样，我就哇，这个罢工突然这样子好有文化，就是说我以路人来讲，我就觉得还蛮支持那个司机做这个运动，就是他即便是
真的
罢工，虽然造成有点不便，但他就是他也觉得还是要就不能妨碍到交通或是通行上面，所以还是出来上班。我觉得还蛮突然觉得有点敬佩跟感动，就是他免费出来
真的，
做义工开车，我就觉得
对
哇，
哦。
真的很感动。我觉得这罢工，我觉得还蛮支持。就而且我感觉他们这的诉求也是没有说拉很高，就是他们一达到诉求就又恢复正常。我就说哇，怎么那么赶呢？就是以后就是上公车的时候对司机又 特别敬佩。
对
对对
啊，真的是对，因为
对，对。
我那时候还想说，完了会不会有人就是去韩国旅游的话，要是要罢工很久，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影响，就还好有一些落幕。如果相较于就是那个医生罢工这件事情
医
的
生
话，
还没落幕。
哎，医生已经至少可能有一两个月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好有点 没完没了，因为这件事情一直
对，
都没有谈妥，而且有一些医学院的
嗯。
教授也说要辞职嘛，然后就是各种手段出来，然后我感觉现在就是在韩国这件事情还是很难落幕。那相较这个
嗯，
医生的部分，我就觉得那空乘司机是不是比较好一点？就是
对，
他们
突然
只
间
要
好善良，
对，所 以但
对，
是我觉得这个当然不能相提并论啦，就是说其实他们要求诉求上面是不一样的，对。但是我觉得当然说我们都
嗯，
不希望看到这种罢工持续，因为就是受到波及，一定是一般的民众是最直接冲击的。然后加上还有
嗯，对，
像这种通勤的，还有游客也会被影响，对啊。所以就是我
嗯。
们常看到这种韩国这种罢工的新闻，或者是那种之前还有那种宅配司机也是，哇，我觉得影响的层
啊，
面都很
对，
大。对，就当然还是希
嗯，
望说，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大。当然就是希望说，大家的那个薪资待遇可能要争取，但是很快落幕就好了，对啊。那今天就跟大
嗯，
家聊到这边喽。如果喜欢我们这期的节目，可以上我们赞助连结，请来你和索尼克喝一杯咖啡。想要加入我们韩国话题讨论，可以在脸书搜寻韩国话匣子。想要关心韩国的消息，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enny 兰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嗯，拜拜。